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每天的灵修是生活中最得力的时刻，神应许等候他的必从心得力。诗篇84篇第七节，诗人说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愿我每天都经历与主相遇从心得力的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永恒眼光。我们思想永恒眼光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8节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8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有福的确据。
后书第四章16-18节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-18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八节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，经文说道：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永恒眼光》。当芬妮·考斯贝还是婴孩的时候就双目失明，然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后来成为一位很有名的圣诗作词人。他一生中创作超过9000首圣诗，其中最为人喜爱且历久弥新的是《有佛的确据》和《荣耀归于真神》。有些人对芬妮的遭遇感到惋惜，一位牧师深表同情地对他说：神给你那么多恩赐，却让你失明，真是让人遗憾。但令人难以置信的，芬妮却回答他说：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在出生的时候可以许一个愿，我会希望生而瞎眼，因为当回到天堂时，我就不再瞎眼，首次看见的将是救主的容面，这是何等欢心啊！芬妮以永恒的眼光看待生命，我们的许多难题在考虑到永恒的时候看起来便不同了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当我们想起自己将与耶稣在那荣耀的日子相见时，所有的试炼都变得微不足道了。亲爱的主，请帮助我们以属天的眼光看待此生，提醒我们不论前路多难行，在与你面对面时都将消逝。永恒的眼光将影响我们如何活出此生。
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却应许恩典够用，慈爱常在。珍惜每一天与主心相连，请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我们思想永恒眼光这个题目。曾经有人统计基督教的诗歌超过50万首，其中 诗词创作最多的是盲眼女诗人芬妮·考斯贝，也就是芬妮·克洛斯比姐妹。芬妮·克洛斯比姐妹不仅在教会历史上闻名，她也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盲眼女诗人。神量给她将近95年的光阴，她善用了神给她的恩赐和时间，写了8000多首，甚至有人说9000首的圣诗。她曾说，我认为神赐给我一生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让我丧失视力。当多数人把身体的残疾当作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的时候，芬妮·克洛斯比姐妹她却是为此感恩。她说，我从不知道看是怎么一回事，因此也不晓得自己损失了什么。根据更完整更可靠的资料，芬妮·克洛斯比姐妹生于1820年的3月。很不幸的，当她6个星期大的时候，因为眼睛红肿发炎，而乡下唯一的医生刚好外出，父母亲情急之下找来四处巡回看诊的庸医，用火烤过又热又烫的膏药敷在小芬妮的眼睛上，结果导致她双眼失明，终生不能看见。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那一年芬妮的爸爸去世了，留下21岁的寡母和盲眼的幼女。你说像这样的女孩还有什么希望？前面人生的路要怎么走呢？感谢神，芬妮·克洛斯比姐妹回顾这一段在人看来悲惨岁月的时候，她说，医生会错，但神总不误事。虽然错误已经造成，但我深信神有美意，他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，以便我更能专心地歌唱赞美他，并且激励别人一同来赞美。要是我不是失明看不见，我会被其他事物所吸引，就不可能写出上千首的圣诗，让世界各地的人传唱歌颂赞美我的主。所以如果我能够见到这位医生，我会告诉他，他无意中的错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。当芬妮知道自己的眼睛再也不可能治好的时候，他在心里默默地跟神祷告。他说，神啊，像我这样一个瞎眼的女孩什么事都不会做，但如果你愿意赐我一点我能够做的事，我愿意全心全意去完成。感谢神，他垂听了芬妮的祷告。为了生活，芬妮的母亲在有钱人家里帮佣，芬妮就由她的外祖母抚养长大。外婆总是会很有耐心地描述晨曦、星光、晚霞、云彩给芬妮听，让她用无限的想象去感受神创造的世界有多么美好。芬妮就用她的想象力去想象浩瀚的云河、树木、花草、林中雀鸟以及神所造的万物。外婆常常把芬妮放在膝上读圣经给她听，外婆还告诉她，圣经像是他一生的宝藏。芬妮知道，他不要为盲眼而哭泣或者叹息，他不能哭，他也不要哭，他必须要坚强。以后因为母亲工作的缘故，芬妮搬了家，母亲忙于工作，就把芬妮托给房东来照顾。房东是位基督徒姐妹，对芬妮很好，时常教芬妮唱诗，使得芬妮不到10岁就能熟记各种圣诗，这都是神的预备。当芬妮10岁的时候，已经能背诵摩西五经、诗篇、箴言、雅歌及大部分的新约，神的话语字字句句印在他的心上。但是他住在乡下，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，怎么办呢？他就祷告，感谢神，当芬妮快15岁的时候，神应允了他的祷告，一位陌生人资助他去纽约的盲人学校就读。当芬妮还不到20岁，已经是全校最杰出的学生，还能弹着一手好钢琴。当她毕业之后，就被学校留下来任教。校长很看重芬妮，仍然继续指导她，使得芬妮能够开始发挥她在创作上的恩赐。21岁时，芬妮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，诗集的名称叫《盲眼女孩》，立刻声名大噪。10年后，芬妮嫁给盲人学校的教师艾勒斯田， 婚后生了一个女儿，但不幸夭折。可是她并不埋怨神，而是更艰辛地依靠神。当时纽约正好赶上属灵大复兴的浪潮，教会急切需要大量文字通俗、曲调优美的诗歌，而芬妮抒情白话的诗句正适合，最能够及时满足这样的需要。就这样，神赐给芬妮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，使他写下一首又一首感人的福音诗歌，指引罪人归向基督。有一次，芬妮在一所监狱传福音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一位犯人跟神祷告。这个犯人恳切向主哀求，说：“主啊，不要把我漏掉。”芬妮听了以后深受感动，就写下《莫把我漏掉》这首诗歌。我们现在就一块来听《莫把我漏掉》。
记我慈爱救主，倾听我祷告。当你正向罪人呼召，莫把我漏掉。
每当芬妮在提笔写诗之前，她必定安静祷告，求神赐她灵感。之后诗意就如泉涌一般倾泻而出。经常和芬妮合作的美国圣乐家杜安弟兄有一次来到她家，匆忙地说：“我只能逗留40分钟，然后要赶火车前往辛辛那提。你一定要在40分钟内帮我写出一首诗歌。”说完就哼了一首简单平实的调子。芬妮听了之后，他知道越是匆忙越需要安稳在耶稣手中。只见他走进房间，一如往常的双膝跪下，求主给他话语。几分钟之内，他就写下了《安稳在耶稣手中》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后来成为最适合安慰失去亲人、经历人生变故的诗歌。我们就一块儿来欣赏。
安稳在耶稣手中， 安稳在主怀里，慈爱耶稣眷顾我，使我灵魂安宁。无论雨和等危险，只要隐藏住怀里，有主神手扶持我，患难不能伤害，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安稳在主怀里，慈爱耶稣眷顾我，使我灵魂安宁。
有一段时间，芬妮的生活遇到了困难，经济情况相当拮据。有一天，她没有钱缴房租，怎么办呢？她跪了下来，仰望祷告神。祷告之后，突然门铃响了，是一位陌生人来访。临走的时候，塞了5美元在芬妮的手里，那正好是当天要缴的房租的数目。当下，芬妮写下了主凡事引导这首诗歌，他相信是神感动了这个陌生人，适时供应了他的需用。有一天，芬妮到一位著名的作曲家科克家里做客，在谈话间，一群基督徒聊到世界里的生活，短暂又虚浮。芬妮深有感触，他感叹，世上的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很吸引人，但很快人们就会感到疲倦。科克回答他说，但我们基督徒永远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。这句话说到了芬妮的心里，但下一句要怎么接下去呢？一时间大家摸不着头绪。就在大家无话可说的时候，芬妮说了，荣耀归神，哈利路亚。当晚他就写成了这首诗歌，我们仍然唱着旧诗章，由科克谱曲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当我们想起自己将与耶稣在那荣耀的日子相见，所有的试炼都变得微不足道了，因为天家远远已在望。哪怕我们外体渐渐毁坏，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让我们只管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主的恩典，发挥主给我们的恩赐，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工，直到我们欢喜见主面的日子。最后，我们就一块来听这首诗歌，我们仍然唱这首旧诗章。 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。当我们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生命，许多难题在考虑到永恒的时候，看起来便不同了。我们这至战至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能够在看似悲剧的事件中彰显大能，你能使用我们所遭遇的不如意的环境，使福音大大兴旺，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主啊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之由。我们何等有福能成为你的儿女，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特权。主啊，你回应芬妮的祷告，你使用它做成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。他写了超过8000首的诗歌，因为你是他的力量。如同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你身上，是尽他所能的。你也悦纳我们的侍奉，你也使用我们手所做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求主安慰我们的心，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功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